啊，这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讲了一个观念，就是说，一戒生定。戒是什么？戒很多人都是认为是说啊，哎，守五戒什么？其实戒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悔。我没有犯错，我没有犯错，我在心理上面就没有负担了，没有负担你才有办法修定。但有些人修定的时候修到一半，他那个心结就跑出来，本来压着，可是修到一半那个问题呀、啊，就掀起来了，掀起来就哦，就坐不安稳了。所以，除非你先把这个心结呀、啊，先解除掉之后，在修定的过程啊，才能够比较顺利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经下手三业安居，当为清净菩萨止住。当然，如果实际上面要见道场，当然要安居，当然不一定要在夏天还是冬天了、啊。事实上，在中国的话，在中国是在冬天。为什么呢？因为春耕、秋收完之后。那冬天的话，尤其在北方，一年只有一次一坐嘛，所以冬天的话反而是比较清闲了、啊，所以能够安居呀、啊。反正就是在固定的这个地方修行，当为清净菩萨止住。那为什么要讲当为清净菩萨止住呢？因为在安居的话，其实是在原始佛教就有的制度嘛。啊，那时候主要讲的是啊声闻比丘嘛。声闻比丘尼，那现在这个《圆觉经》它标榜的是我是大圣，修的是圆觉法门，所以说哦，是作为清净菩萨的安居止住，其实就是安居的意思的。心离声闻不假途众，那么心离声闻的话，主要是啊、哦，很多人说啊。声闻是小圣嘛，声闻是甚至说是生涯，非圣灭智嘛，骄牙败种啊、哦。反正我不是声闻。第二个呢，我又不假途众，因为如果是菩萨的话，就是要在人间弘法嘛。那可是现在的话，他要专修，所以又虽然不是小圣，可是现在也不是大圣，为什么呢？要自己要去专修修行，所以不假途众，不只是说啊自己的徒弟不在身边，连这些熙熙攘攘的这些居士啊也都不在身边。自安居日即于佛前坐如是言：佛、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摩诃，即菩萨正修即灭行。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在这个之前。就是要先选定安居的地点，然后做好所有硬体的准备，然后才能够说在安居日开始正式安居嘛。那我们刚才讲到是说所谓的道场啊，即见道场，道场不一定是指一个硬体，但是它主要的是一个戒，要结戒。为什么呢？我们说安居嘛，安居一定像中国人所讲的禁足啊，这一个什么地方为戒，不能够出这个戒。那这个戒里面有多大多小，这是因人而异啊。像我在瑞芳的时候，其实是禁足啊，啊，官房前面有大概有400公尺的山路。山路平常是没有人，所以那个山路也算是我安居的范围里面。那下面的话是一条河流，那河流上游下游都是我安居的范围里面，因为主要是没有其他人来干扰啊。所以说我开始要修即菩萨神，即的话就是依止嘛，依止菩萨圣的教理，好，依止菩萨圣的目标修即灭行。即灭行当然主要是禅观嘛，主要是指禅观。 下面这句话是同入清净实相住持，以大圆觉为我决然，身心安居平等性质，涅槃自性无系属故。我们先讲最后一句话好了，涅槃自性无系属故。涅槃是什么？极静涅槃。怎么样能够极静涅槃呢？心不着相就能够极静涅槃了。心着相的话，心为相转，就会有情绪上面的波动了。那心涅槃之性无系属，不着相才称为涅槃。那这是，那你现在要安居，是着相还是不是着相？所以涅槃之性无系属，这是目标，不是现在。不然的话，你就互相矛盾嘛。因为你现在做的是安居嘛，安居其实就某种程度来，它是属于着相的。那我是讲说涅槃之性无系属故，啊，那是不着相的，而是以着相的为方便呢、啊，希望能够证得不着相的正量。啊，像其他的也是一样，身心安居平等性质。那如果是平等性质的话，就没有界内跟界外的差别嘛，啊，对不对？也没有期限跟非期限的差别嘛。所以这个其实是目标，不是当下。好、哦，那也是一样，以大圆觉为我决然。哎，这句话讲得很大声了、哦，对不对？因为表示你证得大圆觉的话，才能够以大圆觉为我决然啊。决然是什么？是我安住的地方啊。那我身心安住在大圆觉，你怎么能够安住呢？不是嘴巴说了就算了。一定要修到相应正德的才叫做，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指他的目标，不是指现在就能够做得到。同入清净实相住持也是一样，这里面这句话还很多人会有问题。实相有什么像是实相呢？没有什么像是实相的，因为诸法本来就是无常变化，啊、哦，缘起缘灭。可是，在佛经上面经常会出现实相啊、哦，甚至很多人说哦，回到本来面目啊。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有一个本来面目吗？没有了。所以，不着相就是实相，知道它缘起如幻就是实相。因为在圆觉经主要是讲三个知幻，还有如幻，所以世上没有所谓的真正啊、哦、真正的实相，不执着啊、哦、就是实相。同入清净实相自处，那不执着当然就没有烦恼嘛，没有烦恼所以称为清净了，跟那个境界完全没有关系了。这也就是说刚开始、哦、好，就是在佛前面做如是愿。我们刚才讲到是说这个安居啊，有些人在安居啊，或者在闭关的时候会有一些疑鬼哦，那疑鬼的部分我不太熟悉的啊，这个所以第一佛前做如是愿，这也是疑鬼其中的一部分的 有的人还要封关啊，还干嘛的啦、啊，你自己封了就算数了嘛，还要别人帮你封，对不对？那这个主要是讲是说要开始修行了。今请敬依不依声闻，当以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三业安居，为修菩萨无上妙觉大因缘故，不系徒众。意思是说，我现在就是要开始修圆觉的禅观。这个部分比较简单，我们再看下面好了。善男子，此名菩萨事先安居，过三期者，随住随往无碍。你们发觉这句话还有很大的问题，随往无碍，过三期日，为什么呢？不是时间到了你就证得了。我们真正修行是以正量，主要是要证得才算数嘛。这种情况就像 各位参加很多法会都知道，法会结束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哦，今天法会圆满。我从来不说法会圆满了，你真的你开悟了都不算圆满，没有开悟的算什么圆满呢？不能够说时间到了就算圆满，因为事实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知得正得嘛。所以说不管你最初立的期限是80天、100天还是120天，如果时间到了没有正得，那怎么办？就随往无外吗？啊，这当然是很现实的问题嘛。如果时间到了我没有正得呢，第一个你继续加码嘛。啊，加码有没有这样的环境，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呢？不知道。哦，也许像我最初跟人家讲说，哎，这个地方我借三年到了，姻缘变了，所以你还是要走了。虽然说，哎，我还没有开悟啊，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没有正德的话，不能够讲随往无碍嘛，一定还是有碍嘛，因为你没有正德嘛。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些从这个经文上来看，他对正量好像不是那么重视，重视的是向量，不是正量。哦，100天就是数量嘛，那正量是正量，数量，这两个全完全没有关系嘛。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如果你这个忏悔，哎，有的人不到37日他就心安了嘛，有人到了37日他还不心安嘛，啊，不能够以37日作为一个分界点嘛，所以不能够随往无碍啊。因为事实上如果真的是说在过了这个期限之后，心里就是还没有真正的正德，不可能无碍的。中国禅宗讲是说没有开悟啊，就像徒伤考壁啊，就像死了父母一样，那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不可能随往无碍。善男子，若彼末世修行众生求菩萨道入三界者，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起。这句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好，下面有讲到是说啊，在修行上面啊会有怎样的正量啊，好，比如说什么众生起一念的人都能够知道，那非彼其他的话终不可取。那我要问你，有什么境界是可取的吗？好像说是彼这句话好像说若彼所闻境界就可以取，对不对？非彼所闻境界就不可取嘛。事实上所有的境界都不可取，为什么呢？我想各位很多人都知道楞严经里面有讲到50因魔，很多人看50因魔看到为菩萨，但是50因魔只有一句话，这句话却很多人没看到：不作甚心名善境界，若作甚解即受情邪。哦，你回去看楞严经，从第一个因魔讲到最后一个因魔，都还是这一句话一直反复，大概反复至少三五十次。那意思是什么？不做圣心名善境界，用我们现在的讲法，你如果不执着，什么境界都是好境界。哦，不做圣心嘛，圣是圣人的圣嘛，你不把它当作圣境界，啊，就是好境界。若做圣解即受情邪，如果你把它当作我已经有所得了，有所证的，那那个魔啊马上就会过来即受情邪。所以说我一直讲是说，哎呀，不是因魔其实只有一句话了，不是因为境界成魔。很多人都是看境界嘛，看什么境界，这个这是魔的境界，那不是魔的境界，不是境界所以成魔嘛，因为你执着才成魔，着魔因着成魔，不是因魔成着。所以如果你50因魔的话，我一直说文字有限嘛，魔相无穷嘛，对不对？你看清楚了它就不是现，你没有看清楚它再是现，那你还是一样中计嘛。但是 像不像我们搞不清楚，着不着不着你自己应该很清楚嘛，这不用问别人嘛。所以若做圣解，即受勤学。如果你觉得什么地方是正的，是好的，那就有相应的魔啊，会来附身，会来做什么？因此这句话表面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还是做说终不可取嘛。但是我们如果反过来有人说啊，是比所闻境界就可取的话，那就完蛋了。因为世上没有说什么境界是可取的。好，我们现在看下面就是讲这前面是第一个是讲到所谓的啊安居的问题嘛，第一个是讲修正的问题。善男子，若诸众生修奢摩他，先起自净，不起思念，净觉便即啊，净即便觉。这个我已经在上说过一句话，先起自净，不是修定。我们一般人的修定都是，叫什么？自心一处，把心专注在用在方法上面。所以不打妄想，可是你不打妄想，其实你的心只能够维持在原来的状态。如果我们用镜子做比喻好了，如果你不打妄念，这个镜子没有再增加尘埃，但是不等于它原来的尘埃就除掉了。我再说一次哦，就是这个，如果是你我们的心像镜子一样，你不起思念，是不增加尘埃，但是原来的尘埃呢？原来的尘埃还在。如果你用的是自心一处的修定方法的话，所以你修定修得再好，原来的尘埃还在，所以出了定，烦恼就一样附身了。因此我再三说，其实现起自净它是属于内消的，不是属于修定。内消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把对象的执着慢慢消除，它是属于离相的法门。因为你先起自净，你这个用修定的法门，它不是离相，它只是用这个相取代其他的相，还是有一个相在，那个相就是你的方法。那先起自净其实主要就是离相，所有的相起就波处，相处就是波处。所以我以前在山说到一种比喻，就是波舌法，它是波舌，说波舌也可以，说内消也可以。波到最后是什么境界？就是这个镜子里面的尘垢慢慢消尽了，这样的话才能够净即便觉。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这个镜子已经干净了啊，就能够显现出它本来的镜子本来的光明。这也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经常用的比喻嘛，就是镜，我们心像镜子，但是镜子里面有很多尘垢，所以看不清楚。那要把这个尘垢慢慢消掉磨掉，而所以色魔它不只是，如果我们用一般的讲法哈，一般人凡夫就是打妄想，那个对业障来讲是加法啊，打妄想它当然是加。那如果你只是修定呢？修定是不加也不减，因为它是维持现状而已。那内消呢？内消是减，因为是减才有办法做到业障慢慢消尽了啊，才能够完觉悟。事实上不一定要全部消尽才能够觉悟了。如果你消到一半，光明显现出来的话，那大概就能够见性，因为见性当下没有完全去除一切污垢，所以才有所谓污垢起修的问题嘛。好，那如此，那么当这个镜子光明显现出来的时候，当然就能够把镜中的相，镜中就有相了。那这个相当然会越来越广大，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如果你的污垢去除的越多，那当然它的面就越广。如是出境，从一生至一世界，皆亦如是。善男子，若结遍满一世界中， 第四界中有一众生起一念者，皆悉能知。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好，在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所呈现的世界，那是真实的还是希望的？有一个众生起一念，你知道这是真实的还是希望？你下坐还要去验证吗？哦，我在打坐的时候知道说，哦，哪一个人在骂我，那你下坐要去找他对质吗？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性不离相，可是我们不能够在相上面做功夫啊。因为你有一众生起一念者，皆悉能知，你已经在相里面打转了。因为你讲白一点，你根本没办法验证这样的念头到底是真是假。如果你打坐坐到一半啊，我父母生病了，啊，你不要要不要下坐，赶快去确认一下。你确认的话，不管是真的是，反正你已经被境所转了。所以这些境虽然说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境界会浮现了，还是一样要离相，不能够说哦起一念皆悉能知啊，就表示我的功夫进步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其实我再三说到说，我们所谓的奢摩他的真正的正量是不动，以不动为正量，不是以境界为正量。莫造禅，很多人都说莫造，很多人重点都在造，不在于莫。造是什么？对很多境界知道吗？啊，莫是什么？莫是跟我无关啊，不相干。莫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如果从心性来讲，心性是不动不摇的，而这是不动不摇。第二个呢，是无我，心性是无我的，所以从无我跟不动不摇来产生默的正量。而且是这种其实还很难分别。有很多人说我清清楚楚，但是我不动不摇。事实上你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坚信呢？没有。因为清楚跟不清楚你根本没有界限嘛，对不对？动摇不动摇，你其实你也没有很清楚啊。其实真正的正量只有一种，就是客观化。客观化很难啊，讲很简单，比如说我现在做动作，我有办法把它完全客观化吗？很难。你因为你还是觉得这是我的手嘛，人家打你的时候，你可以说，欸，你在打他，不是打我吗？你打的是他，可是动的还是我啊。所以你真的说要把身体客观化就非常困难了，你把心智客观化更难。但是我跟各位讲，真正的增量就是客观化，在什么境界上面，那个都没办法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你说我心不动，你一点点动你也不知道，但是能不能客观化，我觉得这是主要的问题。所以莫造禅的真正下功夫的地方不是造，是莫。莫就是不动，那怎么从莫呢？就是要离相。所以不能够在相上面问功夫啊。这里面有一个很错误的取向，一世界中有一众生起念皆悉能知，那表示说你已经在这个念起念落里面了，去问你知或不知。事实上我觉得说一世界中有一众生，事实上在我们意识起的时候，是一个世界跟一个世界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都是为识所现的嘛。我们一般人在我对外境的时候，你可以说你是你，他是他，可是在你心中起的时候，它是一片没有界限的。所以这个最重要是起一念者皆悉能知，这很容易换了一个在相上面去做你可以验证的标准。好，我刚才说讲说哦，有你有要 不要说皆系人知啊，你就是知道其中一两个众生起什么念头，你可以去问确认他是真是假吗？我们不要讲说这个有一众生起一念者皆系人知，有人做到一段突然想说啊，我上辈子是什么菩萨再来，你有办法验证吗？啊，我上辈子因为跟某人结了什么缘，所以我跟他这次处得不好，你有办法验证吗？没办法验证。如果你只要去验证，那你就疯了。所以不能够在这些相说真说假，因为那个很危险的。那你我刚才讲楞严经，其实讲不是因为只有讲一句话，不做善心是三境界嘛，若做善解即受清闲，你把那个当作好境界，那你就已经被魔盯上了。所以不能够在境界上面问功夫啊。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讲啊，下面两种观法，阿弥陀佛。